虽然川普总统感染武汉肺炎是世界各大报的热门新闻，但是大多数媒体也注意到最近北京的诡异棋局。习近平不但重判了任志强，被解读为和他的基本盘红二代们翻脸了，而且这几天又抓了王岐山的左右手，被解读为和自由派精英们翻了脸。他是不是觉得靠马屁精们就可以当独裁者了呢？王岐山为习近平打击政敌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习近平翻脸不认人，港台媒体不禁为他喊冤。可是这是规律，李兆奇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死在监狱里；林彪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结果飞机坠毁在蒙古戈壁滩上。王岐山冤吗？符合规律而已。我认识这个世界上不少的国家领导人，发现一个规律：上台前后不完全是同一个人了，自我膨胀的程度不等，六亲不认，说了不算倒很正常。就好像猴子当了猴王之后，毛色都不一样了。这还是民主国家，反观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们，那就是他们基因里潜藏的兽性开始发作，各种残忍、荒淫无道的事情逐渐显现。所以，东西方的发达社会都逐渐发展出对君主们的限制和制约，防止权力太大导致兽性大发、胡作非为。这种对权力的制约发展到现代，就是民主体制。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权力才被最有效的管制起来，不会给个人带来无妄之灾，兽性膨胀也会四处碰壁，权力不再是对社会的危害。为什么毛泽东和习近平都会对他们最好的朋友和最重要的支持者残酷无情呢？因为王者的自我膨胀让他们不能忍受反对意见，甚至稍微不敬也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对独裁的威胁。已经膨胀的内心绝对不能容忍，正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必欲除之而后快。普通人有这种情绪，被环境等等因素限制，不能实现。个别不明智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而独裁者不被惩罚的环境，正是他们大发兽性、胡作非为的原因。刘少奇以为毛泽东开在过去的功劳会放他一马，在毛的门前徘徊了很久，结果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林彪就知道和独裁者之间没有什么友情、温情或者功劳，也无法讲理，只能以武力反抗。这就是专制政权往往是被暴力推翻的根本原因，而民主政权把推翻政府当作宪法执行，定期更新政府，避免无限期执政，制造出独裁，而且不把得民心者得天下寄托在所谓的明君身上，由人民投票选择领导人和大政方针，从根本上避免了暴力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和财产人口的损失。但是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们也不是傻瓜，他们有一套维持自己统治的方针政策，除了忽悠和镇压之外，就是人才管理的逆淘汰制度，以便确保没有反抗的力量产生。邓小平时代就把党内政治改革的力量消灭掉了，习近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屠刀已经杀向了他自己的政治基础。无论红二代还是老百姓，无论大资本还是小职员，包括那将近一半的穷困人口，都已经认识到民主法治的优越性，既要求有富裕的生活，也要求自由和尊严，更希望得到人身保障的权利。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独裁专制统治，就只能行使他们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从林彪式的政变到华国锋式的政变，以至于陈胜吴广式的造反，这符合咱们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可笑的是，围绕王岐山等官僚生存的一小部分所谓的精英，一贯嘲笑人民有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可是现在王岐山们还有什么选择呢？一群敢怒不敢言的懦夫们召开的中央全会吗？看上去没什么希望。